今天来地方跟我很邀请，那就是很高兴，就是非常居然有这么多人。那请问一下，我问一下，就是在座有用过 Azure ML 的举手一下。有写 Python 的，写 R 的。
有
些啊，反正不好意思，反正不错。好，那我今天主要会带来一些 Azure ML 的live demo。那当然就是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可能会讲的比较快一点。那其实我想要讲的东西，其实是比那个就是会想要讲一些比较有 insight、有直觉的东西。然后在 demo 之后会讲一下。那一般我们平常在建模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遇到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学校你可能会。我顺便调查一下，在座有学过我们训练的举手一下。我们训练 ，OK 好。那有玩过 semi supervised learning 的？好，没有，好，真是太好了。所以今天不会有人丢我。好，然后那个，好，那我们就开始了。那首先我会先带大家建一个我们训练 model。那什么是 Azure ML 呢？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拖拉式的界面，你就可以建筑你的模型了。那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我就大概2006年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玩这种东西，就是你可以直接用托拉式的界面，不用写 code， 你就可以直接做出machine learning models， 那就是一个做出machine learning models 很方便的玩具。那以前玩这个东西呢，我是用 Python 的一套 open source 的东西，叫做 Orange。那它当然就是也有类似像这种就用托拉就可以用玩的。然后这个是 decision tree， 然后这是 hierarchical clustering。那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对你的 data 建出一些你要的模型。那这个是我去年拍上一篇的 tutorial， 那今年我有开另外一个 tutorial，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那在 CostCup 2013的时候，我有特别针对 Orange 做过一番 demo， 然后也有教大家如何对它写外挂跟套件。那你可以想象 Orange 它是一个就是 Orange 或是 STS model， 它都是一个单机版的应用程式，然后它虽然可以拖拖拉拉，那就把模型建起来，但是它永远就只能一个人玩。那你玩完模型，你要绘出成那种特别的档案，而且它是 XML， 那 XML 就很难看嘛，对不对？然后就是还能拿给别人，别人再读进去，那其实不是很方便。那可是，在 Azure 上面你就不用这样子做了。Azure ML 可以直接把你的 model 变成 service， 然后变成 service 之后，你就可以 export， 那别人就是直接用 RESTful API 直接 access 就可以用。那今天我也会 demo 到这个部分。好，那个不啰嗦，我们就直接来 demo 就开始了。那第一个 live demo 呢，就是当然就是大家学过 machine learning 都知道，就是 machine learning 最简单的 data 就是 iris。那首先呢，就是你就进到 Azure 画面，然后你就是这边有一堆东西，那就选一个 experiment， 然后这边有一个 new， 那就 new 一个 experiment。那当然就是你如果要学习的话，底下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范例，然后就可以点进去就可以开始玩了。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初学起见，就是不要看那些很奇怪的范例很复杂这样子，你可能会看不懂，所以我们就从空白的范例开始。那空白的范例开始之后呢，一开始你要拿什么东西呢？当然是要拿一个 dataset 进来。那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 dataset， 那包括你也可以自己上传 dataset。就是你可以有一个 upload 的方法，像我这边就 upload 了那个 Titanic dataset 这样子。那这底下有很多范例，那我们今天大概会 demo 范例有一个是 iris， 那这边有 iris two class data， 然后这边有那个影像的 data， 然后还有一个 Titanic data， 就是早上上官有讲到的那个 data。那首先第一步，我们先 demo iris 的 data， 那 iris 就是 two class 的，那你就把它拉过来之后，你就有 dataset 了。那因为荧幕解析度的关系，我把它收起来。那一旦你有一个 dataset 之后，就是它现成的，然后你要怎么看它呢？你可以这边点下去，就是全部点左键，它就有 visualize，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每个变数的分布。像 iris 我们都知道它有四个变数，那它原本有三个类别，但是这是 two class， 所以它只有两个类别。那在这些类别的时候，你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型别，这边有 numerical， 然后这边也有 numerical， 但是其实 class 它不应该是 numerical， 它应该是 category， 所以其实等一下在分析之前。就是你要先把它转型别，要不然就是它没办法吃进去。就是你要做 classifier， 就是你要 train 一个 classification model 的时候，你要先 train 成就是变成 categorical type 它才可以用。那不过这边没关系，我们就算不 train， 我们也可以看到试着看它的趋势。因为你是点到 class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边你那个图 histogram 都已经画出来。那你可以 compare to 另外一个变数，比方说你可以 compare petal length。Petal width， 那为什么 compare 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只要 compare 这个，它就会 linear separable， 就直接一条横线就切开了。就是它的那个 separating model 是非常简单的。那 petal length 跟 petal width 都是它就不会有重叠的。你看它就两个都是 linear separable 的状态，但是你如果是用那个 separate length 的话，它就会叠在一起。OK， 好，那这个是帮助你，你就可以用探索式的方式。假设你今天有一个 data set， 你就 log 进来，那就可以探索这样子。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探索其他那个 data。那在这边我要教大家的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试着把那个 categorical data 转型成那个不对，把那个 numerical data 转型成 categorical data。那大家可以跟着我看，就是这边有一个 data transform， data transform 里面有一个manipulation， 然后 manipulation 底下有一个叫做 editor， metadata editor。 那 metadata 就是代表是说你的 table 就是 data 就是什么叫 data 就是你的 table 的那种 schema 的 data， 就是比方说你哪个栏位是什么型别的。那你一旦把它接下来以后，就是它那个操作是在左边，所以就是要把左边弄出来。其实这个荧幕解析度真的很差，所以就是我在家里都是可以两边同时开，中间还看得到，但是我这边两边同时开的时候，中间就看不到，就是可以示范一下，好，那就这样，好，那所以说那个就只好就是一边开一边关了，对，好，那这个是可能会拖到一点时间，所以是压，如果压到不能压到下一位讲者的话，就请原谅。然后那个，那这边进来的时候呢，你就这边有 meta data editor 嘛，那所以你就要选择，就是说那个。选择说就是你要改哪一个栏位？为什么它的那个栏位改变的东西不见了？我看一下，我是不是选错？metadata editor 没错，然后它应该是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它会有一个那个 color selector， 那 color selector 你可以 from 就是 all color 跟 no color 状态。那因为我们只要改变一个 color， 就是你只要改变 class 这个 color， 就是你就选择那个 no color， 然后选择 class， 然后记得打勾，因为我刚被人看到 yes 是一个不见了。然后 categorical 这边选 make categorical， 然后你就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就是你就。记得每次都要执行这个 run 这个按键，下面有个 run， 好，然后动你就可以开始等了。然后通常会等的比较久一点。然后呢，像这个是很简单的动作，所以它就不用等那么久。那等一下那个数字辨识是很多的 data， 所以就等比较久。那同样你可以按 visualization， 那这时候你在点这个 class 的时候，你看到这边是 categorical data， 所以其实就不一样了。那同样的，就是你当你 compare 的时候，其实它也会不一样。你看，就是它画出来的图就跟刚不一样了。所以就是当你把型别改成 categorical 的时候，它其实会用不同的作图模式，跟就是你在导进去 model 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是所以那它有把变数分成几种类别，比方说 categorical string， 然后就是 numerical， 那整数跟有理数是没有分别的。那所以就是大概会有这几种分别，所以你要根据你的 data 进行转换，那大概是这样。那这是第一步，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到说，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叙述统计的东西，就可以直接用这种方式看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另外一个 demo， 下一个 demo。那 Iris 结束之后 ，Iris 为什么不去 model？ 因为他 model 太简单，他 linear separable。那所以我们就是看下一个 model， 就是 Titanic model。Titanic model 就会比较复杂，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换 data set。那换 data set 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原本 data set 删掉，然后我们就把 Titanic 的 data set 拿进来。然后同样的，就是拿进来的时候，你记得你可以先 visualize 一下，就是你就 visualize 就可以看到它。然后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data， 就是这个也要收起来看到。然后它当然有 survive， 就是你是否存活啊，是重要的。那可是你看这边也是错，它 survive 也是弄成 numerical data。所以其实像刚刚早上大家都有听那个演讲嘛，所以你就知道survive 好像女生比较容易存活，所以就是 survive 跟 sex 应该可以比。看没错，就是。Six 是女性的存活率真的比较高，好，然后就是那个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其实 P class 是什么意思 ？P class 是枪等的意思，所以 P class 其实也真的是有影响。不过当你这边你选 P class 的时候，你会看到，怎么这个图怎么这么难看这样子？我根本看不懂它是什么。没错，是因为 P class 这个 color 它原本也是被辨识成 numerical， 因为它出来的是整数，但是它只有三个 value。它因为 value 只有三个，所以它其实应该是 categorical， 而不是 numerical。所以就是我们同样的，就是照刚刚的形式，我们要对资料做一些转型。那当然就是这边的栏位跟刚刚的栏位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对资料做一些不一样的转型。好，那不一样转型的时候，我们在选 color 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好，现在没有 class color， 就在 class color 就跳错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选择我们要把它变成 categorical 有哪些，比方说有 survive， 然后有 p class， 然后有 sex。然后有像这边还有一个e-bucket， 然后还有这个，好，大概是这几个，然后这几个把它转型， 然后这边就是 make categorical， 然后结束以后就把它 run 一下，run 一下东西不见了，是因为荧幕解析度的关系。好，然后那个，然后这个东西就 run 出来之后，你就在等它那边转圈圈转圈圈，然后这个大概我猜大概几秒钟就好了。然后转圈圈的时候你还不能搬它，对，所以就是要等它转完才可以搬。对，好，这些 UI 可以请 Microsoft 改进一下。然后那个。转完之后，你就可以看那个它的那个 visualize。那 visualize 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欸，我现在用 survive， 然后对应 p class， 我就可以看到，哎、欸，就可以这样。好，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基于分布哦，它是一个 join distribution， 就是你的 survive 对 p class 的一个 count 嘛，它的 counting major， 你如果不做 smooth 的话，就直接全部加起来当分母除掉，就是 join distribution。那当然，你可以做一些老化 smooth 之类的，那是六 state。然后，那微软没有内建老化 smooth， 所以你要自己写。然后那个，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想说，哎、欸，那在这个 data 上面，就是age 有没有影响啊？然后就是像 p class 有没有影响，或是 sex， 你就可以看性别的影响，你会看到说，哎、欸，女性存活率真的比较高，男性死亡率真的超高，这样子，400个，让女性活200个。对，然后那大概是这样，那当然就是你会想要建一个 model， 然后去预测它，然后要怎么建嘛？就是它的卖点这样子，就是你如何去快速的建一个 model， 然后去预测它这样子。好，那这边 demo 一次，就是如何快速建一个 model。那现在我们要建 model 的时候，有学过某训练营的都知道，就是要建 model 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把 data 分成 training data 跟 testing data， 就是要不然就很容易做被 overfitting。那它这边有帮你分的那个有 sample 跟 split 的一个 widget， 那你一旦拿出那个 sample split widget， 然后接下来就你这个一接下去之后，它的 data 就会被你分成就是两部分。那在这个怎么分呢？就是它旁边也有这个 widget， 也有它的设定，就是也这样都要一下子点左边，一下点右边，真的很麻烦。然后那个就是你要抽样多少当做你的 training data， 那通常就是抽个10%之类的，因为通常都会用10%去 train， 然后用90%去 test，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 overfitting 这样子。对，然后有些人会抽更多一点趴数，但是我习惯通常是抽10%，那甚至100%，就是1%。你又是在广告资料的话，或是推荐系统，通常都是抽1%。对，然后像这个可能就是抽10%就可以。那抽10%之后，这边就是10%，这边就是90%，然后一边是 training， 一边是 testing。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来用它的 building 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就可以直接用。那 building 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这边有，就是你可以点开，就是它这边有一个 machine learning 底下有 initialized model。那 initialized model 就是大家学过 machine learning 都知道有 supervised 跟 unsupervised。那 supervised 有 classification 跟 regression， 那 unsupervised 有 dimension reduction 跟 clustering 这样子。那学校都只会教你，就是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用，但他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不能用，或者什么时候用下去会挫伤。那等一下我就会教你一个例子，就是用下去它就挂了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先赶快把这个 model 顺过去，然后就可以看下一个例子。然后，那这边我们就选了一个最简单的，讲做就是 perceptual model， 那你就把它拉出来。那拉出来之后呢，就是它的 model 底下要接啊，就是它一定要接一个 train model。那 train model 就是它每个 widget 哦，就是你可以看它的 widget 其实底下你的滑鼠停上去的时候，它就告诉你说 on train model， 它就是它输出的东西。那这边就是 on train model， 所以它就可以接它。就是它有它自己定义的一些 class， 就是那个 class 要对着才能接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stack 背起来，就是 train model。然后 train model 完之后呢，就是 score model， 就是你就对 score model 给分数。那 train model 接的左边是接 model 的 parameter， 右边是接 training data， 然后它会输出 model train 好的 model， 上面是 train model， 输出是 train model 这样子 ，train 的 model 这样子。然后这边就是 score model， 就是接一个 model 进来。然后 model 进来之后呢，你右边是给 testing data， 然后下面出来就是它的 scoring， 就是它预测的结果。OK， 好，那所以其实到这边就完成了，所以其实你刚刚已经把那个 data 做 split 了，所以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全图。好，全图是长这样，有没有办法拉过来？拉过来，我只拉一半。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Persephone 这边，它可以去定义它的那个一些定义，就是你 maximum iteration 要几个，然后你的 need rate 要多少，像它的预测是1跟10。然后注意这边有一点，它有一个 parameter range， 就代表说你的 learning rate 你可以不用固定一个，它可以在一系列的数字里面做社群，那看哪一个 learning rate 最好，它就会输出一个。好，那这个是 parameter 社群的部分，你可以预设就设一堆 parameter 下去让它选。那这个 model 我就先不这样设，因为为了让那个速度比较快。那当你设完 model 的 parameter 之后，你就把它接下来，然后 spread data 全部给它接进来，然后接进来之后，它就会选好一个 data， 在这个 output。那这个 output 选好 data 之后呢，你就可以顺便把那个，是不是应该拿个花鼠叫？这是，然后把这个 model 选好 model 接下来，然后把这边的 testing data 接下来，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它预测结果。理论上放下去就会看到预测结果。不过你在那边看到一个红点，就代表说它其实有问题，它不能撞。那其实是有一些参数没设定的，所以你就可以点这个，然后来看这什么参数没设定啊。它叫你选一个 color， 选什么 color 呢？就是因为你选的是 classification model， 所以你要选择你的 output 是谁。那所以你就要在这边选择你 output 是谁。那 output 应该是什么 survive。好，那你选择完你的 output 之后呢，就打勾，然后按下 run， 好，然后就结束。好，那这边就 run 起来了，然后它就开始做，就是其实你的 data metadata editor 是可以一直接下去的，就是你可以一次改前三个栏位，然后后面改四个栏位，然后再改两个栏位，这样子做下去，然后等它全部用变绿色，它就是完成了。然后他现在就是在 train model， 那 train 完之后他就开始 predict， 然后 predict 完之后就完成了。好，那这边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SQL model 这个模组跟 Web API 的模组是很像的，就是你 train 好一个 model， 就是你可以选择每次都让它重 train， 那它可以依照 schedule 时间去重 train， 像我们公司有在帮就是台湾大哥大新闻平台做推荐系统。新闻推荐系统，那所以就是新闻就是的用户都很挑时间型的，因为推旧就变旧闻，它就不是新闻，所以就是要 model updating 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大概5到15分钟就会重 train， 就是复利重 train 一次，然后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设定要重 train， 但是有些 model 是你建完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cache 起来。然后就是你的 model 就不用重 train， 它就一直 predict 就好这样子。那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存起来的话，你在这个 train model 底下这个 widget 底下这边有一个叫做 save train model，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model 存起来。它在 train 好之后，你就可以一直用了。你就下次你就不用花那个重 train 的时间，因为它 train 起来其实是很贵这样子。好，那这边你就可以打一个，比方说这个这是 Titanic。好，然后就是结束以后它的重 train，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它预测结果，就是因为这边出处的是一个 data frame， 所以就可以看到它那个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当然就是输入这些东西，然后又 survive， 然后最后面有一个 score label， 就是它猜这个人是不是 survive， 那所以你如果要看 confusion table 的话，就是这是真实值嘛 ，survive 真实值，然后你对应就 score label， 这就是 confusion table 了。就是死掉的被拆成死掉的，然后没死掉被拆成死掉，那有些 missing data 这样子的。好，那大概是这样。然后所以你的 Titanic 大概就是到这边你就有一个完整的 model 了。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你做 testing 的时候，你其实不应该会拿那个有 survive 这个栏位丢进去 test， 因为你 testing 其实是假设不知道的，所以你应该要把那个栏位传开掉。那传开掉的功能在这边，就是传开掉的功能在这里，就是它有一个功能叫做那个对 project currents。那 project currents 这个东西就是帮助你做 projection 用的。好，那 project currents， 那它是接一个东西进来，然后它一样就是。通常你要设定每个 widget 的东西都在右边，对，所以我就要一下开左边，一下开右边。 然后通常如果你要闯废掉的话，你一开始会全选 Colin， 然后 Equity 的就好了。那 Equity 的时候就是你会把那个 Survival 给 Equal 掉。刚好不小心按到 ESC， 好，就是你就会把 Equal 掉，然后大概是这样。那 等一下那另外一个范例是跟这边极为相似，所以我就不会再拉一次 VG。好，那这边就是他已经把它移除掉，然后你再把这边出来的 data set，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data set， 就是当你 run 完之后，它就会有东西出来。不过我这边就不看了，我就直接把它接进去，然后再 run 一次。然后它接进去的就不会有那个 null 了，对，因为就是刚刚没有闯废掉，所以才会有。好，那大概是这样，那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玩。那玩下之后你有圈好一个 model 之后，像我刚刚有存起来，对不对？然后你可以把它叠起来，对，刚刚还没圈完，所以我不能动它。你可以把这三个叠起来，因为这三个是你会想要换掉你的 model， 比方说我要换成 neural network， 我要换成 random forest， 所以这剩下的都是一样，所以你就会想要把它叠起来。然后在这边就把它叠起来 ，Ctrl 加 C，Ctrl 加 V， 它就复制了一份。对，然后你只要把最上面这个 model 换掉，然后换掉了，然后 delete， 哎，不要紧，弄错了，你有选到第一个。好，那把这个 model 换掉 ，delete 掉，然后你再拉出一个新的 model， 比方说 SVN 或是反正是任何 classification 的都可以，然后比方说 two class classification， 那这边你可能拉的是一个。random boosting data boost 的方法，然后就把它接进去。那同样的，就是你可以对你的 boosting 做一些选择，因为大家如果有用过 boosting 的方法的人，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你会它是一堆 tree， 然后做 boosting， 那所以你可以对每个 tree 的深度做一些选择，然后你最多用多少个 tree， 像20个这个深度是就是还有它的 learning rate 都可以做一些选择。然后那你又选好，你就会直接选，那选完之后就会有一个结果。好，那所以其实你可以把不同 model， 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它旁边还有一个 evaluator model， 就是你可以把两个 model 的结果往那个 evaluator model 去接，那就可以比较这两个 model 谁比较坏，谁比较好。我刚刚居然忘了接那个数据，不过它已经训完了。好，那它通常训完的东西都会先 cache 起来，所以就是其实你再重新接一次，它这边有一个 evaluator model。在这边 ，model 训练的第一个选项就是用 evaluator model， 然后这边就是接两个 model 进来，它就会比较这两个 model 的好坏。好，接进来之后，再重弄一次，因为刚刚 cache 做的关系，所以这次应该会很快。然后，好，然后这边弄完之后，就是你就会比较出，比方说Perceptron 跟 AWS 哪一个会比较好这样子。对，那显然应该有可能是。AWS 会比较好，因为就是反正一刀跟切很多刀，可能想象上如果没有 overfitting 的话，切很多刀应该会比较好。好，那这个就劝完了，然后有 AO 这样子。好，我大概知道是什么 AO， 就是刚刚我把那个 survive 全配掉，所以他吃不到是 survive， 所以他就没办法 evade。好，那这边就是我就先 demo 到这边。好，大概就是你可以，其实这边已经有 score， 有 score 你其实就可以比较它的精度了。对，好，那剩下的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拉一拉玩一玩，对，因为微软的其他范例里面都有。好，那接下来就是我在这个范例停了比较久，那因为下一个范例我就不会停了，因为结构都会讲。那下一个范例呢，我要讲的是0到9的那个手写数字辨识。那0到9的手写数字辨识呢，就是它我有做好的 model， 然后。在这里，这个是 service， 好，在这里，好，那我一开始拉进来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原始的 data set， 就是因为我其实都做好，所以你只要跟着看就知道，原始的 data set 有60K， 也就是60000笔手写数字的资料，那它每一个都是28×28的，所以28×28 pixel， 所以它每一个就是它的栏位有785个，第一个栏位是 label， 现在784个就是28×28。 然后它的label 分布的其实蛮平均的，就是你看这个分布就知道它还蛮平均的。然后这样看大家其实会看不出来它是哪个数字，所以其实 Azure 也有提供你，就是你在 dataset 这边你按这个 download 或者按 get dataset access code， 像 get dataset access code 它就会给你一段 code， 那很幸运它刚好是 Python code，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这段 code 去 download 那个 data。 那当然就是它 import Azure ML， 所以其实可以想象你用 pip install Azure ML 它就会装进去，对，所以就是用 pip install Azure ML 它就装进去，然后你就可以把刚刚那段 code 呢贴到你的 iPad notebook， 然后就像这样子，好，这样子就贴上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执行这段 code， 它这个就会 download 回来这样子，对，然后 download 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我这边就无限量 download。 那当你 download 回来之后呢，就是你就可以对它做画图了，然后它就会拿到一个 friend， 这个 friend 其实是 pandas 的 data friend， 请问在座没用过 pandas 的可以举手一下吗？好，那因为在 Azure ML 里面 ，R 的接口都是用 data frame， Python 的接口都是接 pandas 的 data frame， 所以如果你不会 pandas 的话，就是你就没办法用 Python 帮他写外挂，对，所以你可能要去学一下 pandas 怎么用这样子，对，那我今天不会教 pandas。好，那这个我一开始当然就是先把它分开嘛，就是把 x 跟 y，x 是28×28，然后 y 是一个 color， 然后我就可以用 matplotlib 对它做出图。好，这个第一张图，然后所以第一张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y， 就是你看一下 y 就知道，第一个 y 是5，好，第一张图这个是5这样子，大家有疑问吗？这是5，应该没有疑问。好，然后那接下来我就可以，比方说我就可以选 y 等于4的东西，然后把它全部画出来。好，然后就是通常我习惯在分析资料之前，我都会想要把资料秀出来看一下，这样你会比较有感觉，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些人写4就跟写像1一样，然后会写1写像7一样，所以就是你又没看过的话，你就不容易有感觉，你又不知道就是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样子，对，但是你如果看过的话，你会比较有感觉这样子。那大概就是做一些 visualization 啊，那这些 visualization 也都可以在 Azure 里面做，不过你如果用Azure Python Executor 去执行这些 Python code， 你会比较困难做 debug， 因为它，你看我刚刚 run 一次嘛，就要 run 个大概两分钟三分钟，所以等于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写 Python 的时候，我们都习惯用 IPython， 就是你执行下去，它就会弹回来，就会弹回来，瞬间就会弹回来。但是 Azure 的话，是你执行下去，它可能两分钟之后才会弹回来，那你可能只要 print 一个东西或 plot 一个东西。然后他两分钟之后弹回来跟你说 A 咯，那你就很傻眼这样子，对，所以为什么他会提供 Python code 让你把 dataset download 回来自己本地单玩一玩，然后再把 code 放回去，就是因为就是他可能也知道，就是如果你在上面 debug 的话会非常傻眼，所以最好是在 local 端把 debug 完之后再把 code 整个弄上去，这样子你会比较轻松一点，对，不然你可能用了我敢打赌大概用了两天就不会想再去用，对，就是你还是就是先用它内建的拖拉的规矩去做，那你如果要用 Python 或 R 帮它写外挂的话，我自己有想出一套比较好的流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 Python 社群或 R 社群分享这样子。对，好，那我今天不会讲这个。好，那我今天重点会讲这个 model。好，这个 model 呢，就是我当然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嘛，就是这边有那个就是 get data access code， 你可以直接用 Python code 或是 R code 或是 C sharp code 去 access， 然后那进来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说，这个 data 的第一个栏位它也是 numerical， 所以就是它的 label 像这边，它是 numerical， 所以它 label 也要做转型，所以我们当然也要挂一个 metadata editor 就要做转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做 data split， 就是 split 一些是 training data， 一些是 testing data， 然后我这边选的是 neural network 的。类神经网络模型，然后 hidden layer 选100个 node， 然后就是我在很多个那个 learning rate 上面做 model selection， 所以选出来的模型会是比较好的。然后选出来模型之后，就是你看这些打绿勾勾，就是它都已经做完过一次的，所以就是它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些东西的 scope 啊，或是像这边就是 evaluated model，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看到就是一个完整的 confusion table， 就是原本 actual label 是一的，它被分到多少？然后分到97，然后原本 actual label 是就是二的，它被分到二的有93，然后它被分错最多的就是二，就是被分到7这样子。对，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会分到7吗？这样子，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 confusion table。然后那它就在 evaluation model 底下，你可以直接看得到。好，那这边就是刚刚有漏掉一点可以补充的，就是在 data pipeline 进来的时候，除了自己上传档案以外，它也有一个 data reader。data reader 它支援读取 Microsoft 的 storage， 就是所以你可以直接把 Microsoft 的 storage 当成你的 database， 然后直接一条一条读进来，然后你就用 HTML 直接处理那些 data。对，这是可以的，它的 data reader 是可以做到。好，大概是这样，这做一个补充。对，那因为我现在没有资料放在 Microsoft Storage 上，所以我没办法 demo 这一部分。对，但是，它除了支援 Microsoft Storage， 还支援 Microsoft 的 SQL， 然后就是各种 Microsoft 可以存资料的地方，它都可以用它的 data reader 去读到。应该是在这边 data input output 这边有个 reader， 好，这边秀给大家看这个位置。好，那这个位置就是你进去看的时候，就是当然就是它的 option 都在右边。好，你看到这边就是有 HTTP， 你可以拿 CSV， 然后有 Hive Query， 可以跟 Hive 要，然后可以跟 SQL 要，可以跟 Azure Table 要，可以跟 Azure Blob Storage， 可以跟Data Feed Provider。Data Feed Provider 当然就是你就可以那个，就是可以那个给很多那个给 Real Time 的 Update 的资料这样子。好，那剩十分钟啊。我看错吗？哦，总觉得好像没有讲很多。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当这个 model 串完之后，你可以同样的就把 model 存起来，然后可以把它变成 web service。那这边有一个就是 provide web service 的东西，那建议是先把它另存成另外一个档案，然后你再按一下这个 provide， 它就会拉出 input 跟 output。然后当然这些串好的 data 你都可以换掉，串好的 model 你可以换成一个，就是你有存起来的 model， 你就会在那个 Azure model 的那边，就是圈的 model 这边，像我圈好的 model， 你就可以拉进来，然后这些 training model 回去可以全部删掉，然后就把 IO 直接接好，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那个 web service。那我现在给大家看已经建好的 web service 就是长这样，就是你建好之后它就会变这样子。那建好 Web Service 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 API Key， 然后你就可以做 Test， 然后 Test 了之后你 Submit 之后它就会有结果，那它就会结果就传回来。那同样的就是你可以点进去看，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些instruction， 说你要如何去 access 你的 API。 你可以从外部你 build 的 Web 或是你的一些 Service 去问它的资料这样子。那所以说就是，那它这边有 C Sharp 跟 Python 跟 R 的 sample 在这边，就是它就会告诉你说，就是你用 C Sharp code， 用 Python code， 用 R code， 用什么 code 这样子。对，那这边我就用 R 去 code 它。那举例来说，就是这边我就一样，就是我就拿那个同样一组 data， 然后用 R 去 code 它，然后 code 回来之后呢，它就会把预设结果传回来。怎么那么久？是因为网路太慢。好，然后他大概就会把一个预测结果传回来。那其实就会像这边一样，就是这边有一个 detail， 他传回来的东西其实就像这样子。他就说，第一那组 data 被他预测成5这样子。然后这边大概在这边，一直是什么？是因为UIO Live 没有 code 到，我刚刚在台下 demo 还没成功。好，然后那他大概就会就是可以把它预测成5啊，就是其实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你就有一个 web service 可以 code 了。好，大概是这样。好，那这边就是没办法对大家做太详细的赘述，那当然就是这边就是要拉一下才可以用。好，那详细的我可能会在社群再讲另外一个更详细。好，那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说其实它可以用 Python 跟 R 写外挂。那我今天不会讲 Python 跟 R 写外挂，对，因为就是我想要讲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通常我在讲，就只要我在讲演讲的时候，只要是黑金 model 讲题开头，就一定会放这张照片。因为呢，就是 model 不是万能的， model 一定有盲点。那我就想要 demo 是刚刚 model 到底有什么盲点，给大家知道一下。我觉得这是劝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最重要的一战。那当然就是可能时间剩不多，所以我就要讲快哦。那在黑金 model 的时候，就是刚刚的 model， 大家可以想一下到底有什么盲点呢？大概会有一些盲点哦。第一个盲点就是我们用的 training dataset 全部都是黑底白字的。如果你今天遇到白底黑字的，会有问题。就是你丢像我刚刚其实有准备 demo， 就是你丢一个白底黑字的东西进去，然后它就会变成，就是它就猜错，它可能就把五猜成三之类的。对，其实在这个 demo 是五猜成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样，就是我就故意丢一个这个东西进去，对，这不是零到九，但是它丢进去的时候，哎，这边有结果，对不对？它传过来结果是这样，这个我就不重扣了，因为重扣它就失败，因为现场网络是挂掉了。好，那我丢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个预测出来。大家猜看 A 会被猜成什么东西？你看 A 会被猜成九，对，它最后预测结果是九。对，就是你架好那个 Web API 之后，你直接扣进去，就把你整张图扣进去，它就会直接丢一边。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它已经有一个预测器在线上，就可以用这样子。好，那白色的 A， 白底黑字的 A 跟黑底白字的 A 猜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其实我想要提醒大家是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建出来的模型有什么盲点？因为你如果要把你的模型拿去实战，比方说一些 BI tool 嘛，你要在 business 上实战啊，那实战的时候，你到底知不知道你 model 会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对吧？那身为一个 data scientist 的，就是你应该要随时有能力把自己的 model 打爆，就是你要知道它的盲点在哪里，然后你要直接一球就会中它要害这样子。对，那刚刚没办法 live demo， 因为那个网络是挂掉的。那通常用局部资讯去推测整体的时候，就是常常会有那种以管窥天跟光尾知数的差别。那它的差别就是在于你知不知道你的模型的盲点在哪里。那其实有很多模型都是像类似的，像这种就是这种是推荐系统模型，它是 match completion， 就是你通常会对一些东西按赞或按烂，然后你就在推荐的时候你就会选相似的。那它其实只看到 partial information， 然后它要兜出 global information， 它怎么兜呢？通常就是像这种就是有一个演算法可以兜。那它的参数，就是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说参数到底有多重要，就是我拿一个左边图，然后我抽掉10%，然后把它补回来。补回来之后，我选 lambda 等于0.001的话，它补成这样，其实还蛮好的。那如果 lambda 变成0.1的话，它直接挂掉这样子。然后如果 lambda 等于0.0001，就是大十倍跟小十倍都直接挂掉。所以其实可以用的 lambda 只有非常非常少。就是你其实刚看到那种什么 learning 队啊，什么就是什么去多深啊，什么那个是真正好的那个参数，就只有一点点这样子。对，那你如果找到它，其实是困难的这样子。但就像有人说过，就是 all models are wrong， 然后 some are useful， 就是只有不，就所有模型都不是真实的，但是它在某种层面上可以用，但是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层面，就是一个问题这样子。那所以 HLM 刚刚有提过有 parameter search 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善用它的 parameter range 功能，可以去选取，然后在这边这样子。好，那在建模的时候，大概有两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刻画问题，一件事情是选择解答。那通常就是你会把 real problem 就是转换成 machine learning solution， 然后 machine learning problem、 machine learning solution， 然后都回去 real problem， 通常会转换成很多个，然后再都回去。然后学校只教你这一块，可是上面这一块其实你是很难在学校学到的，所以通常你要学会就是通常就是刻画问题啊，收集资料，然后资料想法，然后就是转换成问题，然后最后都会解答。那其实最难的部分是资料向量化。就是像这样子，你如果把一个文字资料，就是我恨他跟他我，就换成一个我一个恨一个他，然后就是相减之后，它就变成零向量，所以这两个就没有差别。这样子，我恨他等于他恨我，这样子，就是你资料向量化的方法，如果是不正确的话，它整个就是弄起来就会不一样。那怎么样让它有差距呢？就是你可以用 unigrain 加 bigrain， 让我恨跟恨他，跟恨我跟他恨，他恨都弄进来，它就会有差距的。但是你的项目就变得很长，所以计算时间就变很久了，所以新闻可能就算很久，你推荐明天的新闻就后天才推荐出来，这样子就会有一些问题，像这种问题，所以你就要 trade off。那通常选择坐标是我觉得是最困难的事情，也是要花最多 machine learning 模型去做的事情，就是通常一般称为 dimension reduction， 但其实就是它其实会用到很复杂的神经网络去。像 CNN 就是专门在做这种东西，对。那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是学说啊 ，supervisor 跟 supervisor， 那他就会说，这样可以用，但是他们告诉你有什么时候不能用。那我现在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不能用，就是你如果遇到像苹果分类器，然后遇到香蕉的话，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的香蕉是橘子或香蕉是苹果。就刚刚我弄一个 A， 然后就是他就会告诉你 A 是零或一或二或三或四。那你学 clustering 的时候，你就会说，clustering 的时候最难的是要决定有几群，但这个就分成四群，这不是你要的，就是分成两群，但它分错了。那像比方说，像这个是 dbscan， 它就可以用这样子，而且它会把周围的点给滤掉，顺便 filter 掉这样子。所以你到底能不能了解说你用的每个 model 它的每个参数背后的数学是什么，然后如何做调整？这其实是如果你能够了解的话，你就会学的比较多。好，那如何突破的话，通常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一般拿到的 data 有一些是有 label， 有一些是没 label， 所以你通常像 Azure 上面只会提供你有 label， 全部都有 label 的做法，跟全部都没 label 的做法，但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有 label 跟没 label 你要怎么吹豆腐。那通常这种 model 就是你要自己兜或自己写 solver 去解，那就是有两种比较典型的突破方法，那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对，那我应该没有时间讲后面的，我后面大概还有个30章，对，所以就我就先在那边打住吧，谢谢大家。